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哈。主啊，时间过得很快，就几个月，我们今天很快速的就把《使徒行传》看了一遍，但是你的话实在是很丰富，我们觉得真的要我们很多时间去默想、去钻研。但是主，我们只是做了一点点的探索，求主鼓励我们，叫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多追求，自己愿意的下点功夫，使我们真的不是你的话就是只是片面的知识，使你的话真的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生命一个活的道。因为你的话不是空空而返的，你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福给我们最后的一堂课，我们向你这样祈求、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我们呢可以从上一次呢里面就看到保罗这个第三次这个行程的时候呢，他要去接书了哈。那接书的时候呢，他本应该呢就是直接这样就回去这个安提阿，可是呢他没有，他觉得心里面神给他感动要到耶路撒冷去。那所以但是因为呢他去的时候呢以弗所是因为这个暴动而使他逼他跑回到马其顿的，所以当他要从这个原路回去的时候，他就请人从以弗所的长老召聚到米利都，然后他在米利都这个地方呢就跟他们语重心长的说出他最后的一些的劝勉。那结果呢大家都抱着来哭了哈，因为特别他讲说可能以后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们，所以这个给他们很大的一个感动。所以呢因此呢他就讲完这段话，他就开始坐船到罗底伯大拉，然后呢就去到这个现在推罗停一下，然后去到撒加利亚啊，然后呢在那个传福音的腓力的家待了一下，他就到耶路撒冷去了。 OK， 所以呢我们来看啊，所以从21章我们看到呢保罗就是面向这个耶路撒冷了。那所以我刚才讲过哈，他的那个方向是从罗底巴达拉到推罗到该撒利亚传福音腓力的家。那我们就在这边要了解一个事情哈，就是说我们想想保罗究竟去这个耶路撒冷哈，他是对的呢还是错的啊？我们觉得他是很勇敢呢还是根本就是愚蠢？ OK， 我们觉得他究竟是顺服还是不顺服？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看到哈，有些人就一直在劝阻他。所以我们先要了解哈，再要回去明白说为什么他要去耶路撒冷哈，为什么他要去耶路撒冷。因为呢我们可以翻到这个罗马书第十五章哈，所以你手上有圣经的话请翻到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25到27节基本上面解释得很清楚他去耶路撒冷的原因。25、27节罗马书第十五章，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要攻击圣徒，因为马其顿和雅盖人若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有一个心意，他想借着外邦信徒给耶路撒冷那些贫穷的人的奉献来促进教会的合一，减轻两族之间的那种的隔膜。当时的教会呢我们知道呢他是里里外外都有犹太人，而且犹太人在那里造谣，他们呢去控告说保罗呢跟外邦信徒呢离弃摩西的这个律法，所以呢对两族之间呢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威胁。所以保罗希望能够借着外邦信徒的这种捐款亲身带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就探访当地的一些的领袖来抵消那些的谣言。他是用这种物质的这个供应来证明他们两姐之间是彼此相爱的。那我们说保罗为什么一定要亲身去呢？他其实可以派代表就可以了，对吗？ 而且呢，我们如果从这个看那个《使徒行传》二十章，你回去看《使徒行传》二十章第四、第五节呢，那边列了一堆人的名字呢，提到有七个外邦的信徒陪他一起去的。OK， 不错，哈，我认为保罗呢是要亲身去的，因为呢谣言是因他而起的，啊，他是整件事情这个关键人物，所以他是问题的所在，也是问题的答案。所以他不能够只是派几个代表去控制一下那个局面，他需要亲身的去到那里去解决那个问题。可是他是不是很不听劝呢？那么危险呢，你明知道那边有灾害，你还要自己去送死吗？而且你看呢，他不接受这个推罗的信徒，啊，劝他不要去。然后呢，有一个先知叫雅基布、雅加布，这个雅加布就是当时去预言到耶路撒冷会有这个饥荒的，啊，所以呢，然后呢，这个雅加布说那边有困难等着你。然后呢，哇，那些该撒利亚的信徒听到这样情况，哇，说那些就说，哎呀，保罗，保罗，你不要去了，不要去。那首先呢，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哈，就先知这个雅加布哈，他只是道出了这个耶路撒冷有灾祸跟危险，但是他却没有说上帝吩咐他劝保罗不要去上耶路撒冷。OK， 所以他是把那个danger 跟你讲，但是他并没有说，哦，神告诉我说保罗你不应该去，没有，啊，所以呢，我们来问了，究竟保罗执意要去耶路撒冷是对是错？那我们来看，首先他得到的这种的警告并不是阻拦。 OK， 有时候呢，你像你的小孩警惕说你这样做可能怎么怎么怎么，但是呢意思说，但是你还是要决定，我把事实摆到你的面前。 OK， 好，并不是说我就不许你去，上帝没有这样讲。所以呢，有时候从神来的 warning 并不一定就是 prohibition， 并不一定就是说不行，啊，然后呢，一般的信徒当然嘛，他们是一般的信徒嘛。普通的信徒的话呢，都会拥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想法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也有了，就是啊，叫做趋吉避凶。我们如果知道前面有问题的话，我们看到困难，当然希望就转个弯，就避开它嘛。啊，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人为什么啊，他没抓准，他就去看相啊、测字啊、求一个姻缘签呢，啊？怎么就是唱？哎，我前面有什么问题？那我通通都绕路避开，这个是一般人的，对吗？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走捷径，我们抄个小路，虽然那个小路跟捷径不是来自神的，但是我们要小心，路是你自己抄的，你要的话呢，你要对你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任。但是如果是上帝的话呢，就算是危险的路，上帝会负责任。但是如果是 你自己执意要做的，那你就为你自己做那个决定负责任，对吧？你就承担那个后果。好，所以啊，我们今天是要一个 problem free， 一个没无痛的 pain free， 逃避问题，结果呢，我们可能会多体贴一点肉体啦，我们体贴一些，不体贴圣灵呢，所以有时候甚至我们放弃我们的原则跟目标，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不顺服圣灵，啊，不顺服圣灵。那如果我们来看哈，保罗哈，其实有些的地方，圣经里面跟他说他是要去的，他之所以不顾这一些的人，哈，不是他 stubborn， 是他愿意顺服圣灵过于顺服人。 OK， 好，那些人为了爱他跟他讲，但是保罗愿意顺服圣灵。为什么？因为在二十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圣灵已经跟他明说在前面有危险等着他。 OK， 所以显然他已经很清楚，他但是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而且圣灵不是一次，二十三节说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多次的向你证明说有捆锁患难等着我，但是我却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贝，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啊，不一定有困难就转个弯，有困难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去怎么样做准备。所以我觉得保罗还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忠心的人。所以神有给他预言啊，当那个亚拿尼亚在第九章找他的时候呢，也神已经跟亚拿尼亚说，我已经拣选这个人，他会在君王的面前又有做见证。哎，然后呢，在二十三章十一节，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在那个路上 ，OK 啊，二十三章十一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行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神在路上也有给他安慰，是说 You are doing it okay。 然后更重要就是他个人的良心，因为二十三章第一节，当他在那个公会的人面前啊，分数的说，他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所以他其实身上里面有好几个指标，他并不是一个就是一头栽进去的 OK， 有神给他的话啊，有这个他心里面的良心平安，做他心里面的一个指标。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在保罗面前看到，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OK， 好，那我们就看了他这个的路程呢，哈，相当坎坷的，因为呢，你知道当时不是一个飞机这样，几个小时就到了哈。对他们来说的话，要看那个船，等那些客运啊、货运啊等等的，然后呢，从一个地方转一个地方，转一个地方，转一个地方，那到后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搁浅了。然后在那边还在海上面漂流，给土人借贷，然后这样好不容易呢，抄那个陆路才去到这个罗马。所以呢，我们在现在来看，啊，因为《使徒行传》最后一段呢，从二十一到二十八章，啊，是记载保罗怎么样被囚禁的。那这个二十三章，那 Madeline 跟我们已经讲了，他是在这个公会的大祭司啊，就是亚拿尼亚面前呢啊，怎么啊来证明他自己？然后呢，二十四章就说他在这个巡抚腓力斯的面前啊，他那个时候已经从耶路撒冷呢，已经是去到该撒利亚了啊，他从耶路撒冷去到该撒利亚。那他该撒利亚呢，他也在巡抚面前来申诉自己。那如果我们在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保罗这个做囚犯时很受冤枉的，对吗？在神的眼光当中，神不是 很可怜的，保罗是蒙了一个 privilege。 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个国家领袖面前呢去做见证。所以人的那个角度去看，哎呀，你真的不幸啊， 你多么可怜，你现在被压着去的。但是在神的眼光来看，哇，我给你一个 special privilege， You can speak in front of the king。那所以同样的事情呢，是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very negative 的，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不是他向国家的领袖替上帝来做见证。其实我们基督徒一生啊，都在替神做见证。我们觉得说，不要常说我健康了，不是人家就觉得我们神多么祝福我们。我们生病也可以做见证。我们生病的时候，让人知道说，上帝绝对可以承担我的痛苦。我在生命的当中里面，我仍然有指望，这个也是方面的见证了。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都是好的环境才可以替神做见证，我们富足的时候为神做见证，我们缺乏的时候为神做见证，我们自由的时候为神做见证，我们捆绑的时候还是为神做见证。所以保罗由始至终哈，他的信息只有一个，他就说，在我的遭遇里面，正是耶稣基督是真实的复活的主。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想我们今天里面的 suffering 啊。我们不要觉得说，如果神祝福我了，就是见证；如果我有什么遭遇不好的话，就神不祝福我，那个是不好的见证。错。你之所以跟你的同事可以啊，有一个接触点，就是因为他看到你受问题的时候跟他怎么不太一样，而不是你一样都好，不食人间烟火，他说我根本都不要跟你讲，你不会懂我的心灵。但是呢， 保罗原来的意思没有想到那么严重，他在19章21节说，我也必须去罗马看看。那他想去看看呢，可他怎么知道他结果是怎么的情况底下去看的呢？我们知道他是被压着的， OK， 他没有想到是自己是被逮去的。所以呢，有时候那个路你可以决定，方法不是你决定。我要出国，结果出国了，可是之后的不是你决定。我说你甚至说我要怎样，你可以最后达到你的目标，可是呢，途径不一定是你选的。所以呢，箴言有一句话说，人生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你就算为自己计划好了， plan 好了等等，可是你 actually 每一步能够踏得上去怎么样，告诉你那个还是神，不是你，那个操纵还不在我们的手上。那我们来看呢，你就算有时候我们自己可以成功的走到我们的方向，可是呢我们选择每一步呢也就在神的手里面。那我觉得其实保罗整个的行程呢，就好像去罗马的这个行程呢，有点像我们人生的这个旅程。因为呢，我们人生里面呢会蛮颠簸的，有没有风浪？有的。所以我觉得说保罗怎么样去经过这个东西，其实给我们这个人生里面有一些的体会那首先呢，我们觉得说我们风雨没问题，我们是要有同路人所以有首歌叫做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那所以呢，这边说不是他一个人去的，27章第1节我们现在开始来27章28，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把它讲完的。那27章呢，讲到说除了保罗以后有别的囚犯，那用这个别的囚犯这个字呢，也许呢就是可能是跟他也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是重刑犯，甚至是去罗马里面呢要去判死刑的。所以呢除了他还有其他的 prisoners。 那还有呢，就是你看其他的书卷里面呢我们知道保罗不是孤孤单的很可怜就被架在一批的坏人一些的那个流氓里面，他是有他的基督徒同工的，有人甚至一直是这样陪他去，因为他在那个巡抚面前特别有恩准所以呢他在哥罗西书讲说跟我一同坐监的这个亚历大古。所以呢我们发现呢有人呢陪人家多走一里路。有些人爱心很大，他做的那么多就好了，有些人呢他做 extra 的 OK， 所以他这种资深的同工实在是真的很宝贝，他陪他多走一里路，陪他这样做到罗马去同工。然后呢我们看到我们又出现，那我们知道说路加一定是在场的因为路加是很清楚的，他不在场就是他们了那他自己一出现就是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呢，保罗不是只有这样很孤单一个人去，有不少的人陪他一同去的。然后呢他们那个出发的日期呢就是大概是主后59年那为什么会定这个8月呢？是因为呢里面有一个小节的细节。那如果我们来看第9节他说他们过了禁食的节期，这个禁食的节期就是 the day of atonement， 就是犹太人的这个所谓的赎罪日。这个赎罪日呢我们知道就是很出名的，有这个6日战争对吗那个他们偷袭他们呢，就是因为赎罪日所有的军人都放假埃及很坏什么叙利亚就马上打，但是反败为胜了神的恩典在那里那赎罪日呢是一个大日期所有的人呢都要在那边呢 everything 停下来要去敬拜神的。那所以他们希望去那边呢要去赶着过节，但是赎罪日是相等于我们今天的大概这个10月的。所以呢他们希望能够一两个月呢就赶紧到呢，可是呢行程当中里面因为有一些的阻挠所以就过了过了。所以呢在当时他们很熟练这个航海 的那些的人呢就知道说9月10月就开始是刮风的，甚至一到11月有几个月你不能够开船的基本上面 是不宜航行的。那所以呢变成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计划呢就不是那么的顺利不是那么顺利。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呢还是有险阻的那我们的环境的险阻可能是不同的原因因为你看这边的话它 physically 呢在27章第4节说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居比路背风岸行走。然后呢到第7节 他说一年多日船行的慢，仅仅来到这个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然后呢，第九节他说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日子，行船又危险。所以环境造成我们人生里面旅途的一些的险阻。然后呢，本来他们呢有点高兴因为呢他们出的时候呢十三十四节，他们呢后来呢保罗说最好不要去，但是呢有人说我们还得去然后呢你看天时地利人和了，你看现在起了微风啦所以他们觉得很高兴很得意。可是这个没有想到这个微风就变狂风。你起帆的时候是微风，当你开到一半的时候变成狂风。我们不要完全生命里面就用环境来决定我该走不该走。你看一个 opening 来了，一个 offer 来了，一个什么什么，一个 chance 来了，我告诉你它可能是微风，可是当你踏上去的时候是个狂风，因为生命不在你的手上。但是如果就算是神的旨意是狂风， Like I say 神的旨意神会负责，但是是你的决定，你要为那个后果负责。那所以呢这个风还有名称呢，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是这个今天的那个天文的那个玩意老早都已经学会了给风给个名字，这个风的名字叫做尤拉格罗，意思就是说从东北刮来的风 OK， 从东北来的风。那我们人生为什么遇到风浪，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第九到第十三节这一段的一的对话，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人生的风浪可以有来自几个原因 OK。 所以 we get ourselves into storms， 第一啊我们失去耐心 OK， 因为他们呢着急嘛，哇你看了就好像我们就是说不开快一点的，希望能够早一点到，然后就是说既然不顺呢，现在趁着那个风和日丽赶快呢就多开一点路，对吗？可是呢保罗跟他们说，他说我们不要离开这里，我们就在哪一个港口里面过冬。我相信呢神可能有话给他，可是呢他们不听劝，他们情愿什么，情愿听专家的分析，人家是专家嘛，这些人是航海，你保罗不是航海的对吗，那为什么要听你的，那所以呢他就愿意听分析。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呢看这种呢网上的资料多过看圣经，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专家嘛你要 study 什么 cancer 也好什么东西、okay。 当然呢圣经也没有提到那些的东西，但是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做决定并不是那些 fact 摆起来就做决定，我告诉你你的 fact 摆起来了你更乱，A 有 A 的讲法， B 有 B 的讲法，这个要吃那个不能够吃，这个对你好那个说不好。像我朋友这样我去看他，他说起了水泡，那他说他上网去看了有时候要用针去把它戳破，然后另外一边说千万不能可以戳破他就问我说我说我也不是专家我怎么知道要戳破他还不戳破，我就说我只知道说如果有水泡的话我就涂那个什么什么药膏，然后他打了一秒谢谢你两三天的水泡一涂了你说的那个药膏干了，我说这是神来的智慧，这个并不是什么专家分析OK， 所以说我们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对吗我们说没时间读圣经呢，因为你花太多时间去读别的东西了，因为在你的心目里面你觉得那些东西可以给你的笃定多，错了，有时候那些东西是你的心更乱，很多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还有呢悟性环境的引导，我不是说吗，哇微风哦顺风哦，风是可以变的，神的旨意不会变，风向会变，今天对你有利的东西改天就是你的拦阻，所以不要尽信环境。还有呢跟从大伙的意见，然后呢保罗只是一个人嘛，然后呢哎呀水手又这样说了，船长又这样说了，那当然那个百夫千夫长听的时候 of course 就是跟着对吗，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一种的东西其实给我们人生造成我们的 storms OK。 那我们再来看呢保罗呢这里边讲的一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当他们呢 啊，这个风里面呢、啊，就 好不容易撞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哈、啊，那他们呢，保罗就跟他讲哈、啊，他说啊，他看到大家哈、啊，心情里面都很沉重哈、啊，哎呀，这样路上面啊，经过这些，那保罗就劝他们，保罗劝他们的时候就说，神有话给我哈、啊，他说神在那边说，哎呀，我们生命可以保住，可是呢，我们这个船呢，要撞到一个岛上面。啊、在这个第二十五节 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到一个岛上。对不起，我应该不是二十二节，应该是二十六节哈、啊，呀，二十六节。所以呢，他说，神昨夜跟我站在旁边说，保罗，你不要害怕。二十四节，你必定站在该撒的面前，跟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呢，你们大家可以放心。我这个人相信神怎么跟我说，事情就这样成就，但是我们必须要撞到一个岛上面 okay, 然后这个船就没了 okay, 人生里面呢，有时候为了保命呢，你还是要牺牲一些的东西的 okay, 但是呢，我发现呢，有些人真的是很顽固，我已经 warn 了他，我严严的 warn 了他，但是他说我情愿孤注一掷，同归于尽，我就是放不下，我就是要这样。有时候人生要做一些的取舍，但是很多人愿意，我情愿我船也没有了，我人也没有了，我一定要这样做，不肯听劝。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人生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愿意舍弃些什么东西？你看那个二十七章十八节，这个船不行了哈，所以他们怎么呢？十八节，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OK， 然后十九节，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OK， 然后呢，三十八节，当他们呢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保罗劝他们吃了，他们终于吃。保罗说：“哎，你怎么不吃呢？你们不吃没有体力，不是在这边又害怕又挨饿吗？”保罗说：“你还是吃了。”所以他们吃完以后呢，都吃饱了，就把剩的那种的谷粮就扔到海里面去。人生到我们一些紧要的关头，你一定要做出一些牺牲。我常常有时候去问一些人，当他们家庭有困难的时候，我为什么后来不看好？就是因为到最后我得到结论说，他们不想牺牲，他们还是情愿找别的方法来补救他现有的问题。我说你的现有问题是你造成的，你不改变你自己，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问题。但是他不听，他情愿去求别人，找专家，自己想办法。我说好，你的后果你要承担，不肯牺牲。而且当我们人生在这个风浪里面，你动摇的时候，什么是你的锚？有时候你人生里面就船一样，那个浪起来，但是你有一个锚在你，那个把你固定在那个海里面，你心里面是具有这个笃定。那请问，什么是你人生风浪里面使你笃定的？当你有危险的时候，什么 是你的安心的一个东西？那个很重要嘛，因为人生不可以求没有风浪嘛。但是风浪来的时候，你有什么东西呢？那所以我们来看那个保罗有什么东西。保罗啊，很奇怪，他本来是个囚犯，可是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里面呢，他扮演很多角色啊，安抚别人呐、啊，啊劝别人呐、啊，还甚至于还给他们 advice 说你应该停在这里啊，留在那里。哇，所以他不是一个囚犯。他这个身份呢是晋升到不同的角色，所以啊，神也给他一同的机会。我们常说哈、啊，时势造英雄了、啊、哈啊，这样的环境呢就造出不同的人。那其实，在保罗身上来讲啊，时势显英雄。他的内涵就是在他风浪的当中里面更显明他里面有多少料。有时候有些人还把环境受环境打垮了。你不要说造英雄了，简直他就垮了。这个人变成很苦读，这个人变成是很愤世执着，这个人很不惜一切。我懂了。但是呢，保罗的话呢，就在这种环境当中里面，更显出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啊。所以呢，从这个囚犯，他成为一个领袖，成为一个安慰人的人。首先， 他就说上帝已经跟我讲了，昨天跟我说啊，他必与我同在，他投出来抛出来的给别人的一个安心的定心丸，神的同在。人生不可以求没有风浪了，但是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说在风浪当中里面神依然与我同在。所以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希伯来书说，我们有一个指望像灵魂的锚，又牢固 又坚固又牢靠，而且通入幔内，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有想过，我们有个灵魂的锚，我们是一个得救有指望的人。然后第二个他抛出来的呢，就是他实际的劝勉，你们不吃干嘛呢？你们就算在这边挨饿，也不能够使这个船走快一点，也不能够使这个船安全一点，那你不如的好好的就提起精神的过日子。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对吗？所以他在劝大家说就吃，所以众人就听了劝在这个35节，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逐谢了神，拨开吃。你可以想象那个图片啊，现在他在那边好像是拿这个饼来拨，哇，把那样的一个 environment 变成是一个感恩的。在不信的人当中，那些不信的人呢、啊，饭送来都马上吃了，他在那边逐谢。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记得郑林芳牧师跟我讲讲道的时候讲过，他说有他因为以前嘛，就说常常都要奔波的去讲道嘛。他有一次呢去的时候呢，就以前早期的时候飞机那个不像我们今天的这种条件，那坐那种呢也是很陡的那种的机。他坐飞机坐到突然之间呢，机长就说哔哔哔哔的那个警号，就是说我们飞机发生一些事故啦，我们请你系上安全带啦，我们要紧急降落啊什么的呢。你可以想到说在那边呢、啊、你就算平常都谈天呢、啊、喝酒什么什么，那个时候在那边叫 OK 那我们基督徒也在那边边叫。他就想说那怎么，他就祷告了，他就把自己交给主了，就为家人祷告了主啊，我的孩子啊什么什么，把自己交给你啦，你要借我做什么他祷告然后他看眼睛发现呢，那些人呢管他信不信的，每一个人都抓着一个祷告阿弥陀佛什么的，不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在那种的环境里面，你是受人家影响呢，还是你去影响别人？所以对他来说啊，我们就是一个福音使者，我们去到任何的一个 environment 当中里面，我们是带着一个使命，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太一样。所以啊，人家才想起说、哦、对哦，要求神明了，管他求的是上帝，他们今天在那边祷告，而不是在那边乱成一团，那边慌张一团。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呢、可以给神做见证的一个机会。然后呢，他坚定他们的信心，就是说不，神已经讲过了，你一定会安全。他说，连276个人命啊，上帝通通都给我了。OK， 上帝啊，为了保罗还保守了那个全船的人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个社会、在家庭里面、在我们公司里面，我们神很多时候是因着我们去祝福的。我记得，家境那个时候呢，跟我分享就是说他的公司里面呢，老板也是基督徒什么什么的，就说刚开始那个经验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为公司祷告，他们基督徒的员工为公司祷告，并不是就说哎呀希望我们的工作保得住，他就觉得说这个是基督徒的老板，神应该也要求这个公司，要求神来祝福，使这个公司里面在这个风浪当中里面撑得过去，有见证。那姐妹，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做的，也该做的 OK、所以我们是在神面前神因着我们来祝福我们周围的人，无论他们是真的是信的 OK。 但是神可以透过基督徒把这个福分带给我们。好，那还有呢我们觉得说保罗也并不是就是完全的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因为如果你看那个哥林多后书，他讲到他自己曾经预传坏了三次的经历， 他是命捡回来，命又捡回来，命又捡回来。我不晓得这个是他的第几次，但是起码他并不是一个完全就是说风凉话的人，他是一个真的是有遭遇有经历的一个人。那然后啊，27章第17节啊，我觉得到最后呢，他们呢就把这个棚哈、啊，然后拿下来啊，这个棚这个错字哈、啊，然后呢就任船飘去。OK， 有时候啊，我们人生到了某一个地步啊，真的不要再去抗拒神，就顺服。已经到一个你 you cannot do anything 的地步。你还去那边 resist 什么？你还抵抗什么？你就把你生命交给这个掌握你生命的舵的那个主人。Okay? 所以他们抛的已经抛了，扔的已经扔了，使船能够轻一些。那风又不听你使唤，那你可以做什么呢？那你只是可以把那个船棚拿下来，在神面前就说：“神，我就把自己主权交给你。”但是很奇怪，人这样的话就获救。人去 resist 的时候呢，就淹，啊，水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我们真的为什么我觉得他的这个的行程，我就觉得这是太能够形容我们的人生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真的可以从保罗身上里面啊能够学到的。那我们再来看呢，就是说他们呢后来呢就走到一个地方叫做米利大啊，米利大。那个米利大呢，啊，就是今天的 Malta 马尔达哈、啊。那这个地方呢，哈、啊，如果那个名字米利大的意思呢，就是避难所，啊，避难所，啊。我说过了，我们人生不会没有风险的，可是我们人生有风险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避难所，一个 refuge 啊。所以耶稣形容它是逃城，对吗？它是逃城。你好像那个小鸡躲在那个母鸡的这个翅膀底下，我们人生又有一个避风港，进去，啊 ，haven， 啊，外面风浪很大，可是这个地方很宁静，我跑进去，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人生有没有我们一个美丽岛？他们这个岛上面呢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个是他一个治疗的。很多宣教士出去工作，啊，太辛苦了，很多挫折，甚至于很多攻击，啊，他需要一个回来治疗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人生啊也会碰到的，啊，但是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啊走到一个马尔他，那什么是我们的人生的马尔他岛？然后呢我们来看，我们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哈，基督徒都问一些问题，就是说保罗不是神给他的旨意去的吗？神给他的旨意为什么还碰到风浪？好多时候我们想说，哎呀，巴里斯为我祷告啊，看看这个还是那个，哪个是神的旨意，为什么他们要我接着祷？因为他有错觉，他说假如是神的旨意呢就很顺了，说我有三个 offer OK， 哪一个 offer 最好？因为我怕看错嘛，对吗？啊，我以为说今天很好啊，可以去到两个月就 lay off 了，学生不是这个情况吗？啊，那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嘿，神的旨意呢，就哦 good and smooth。那我告诉他说错了，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要为你这个来祷告，因为这个心态是，这个是你想的，这个不是上帝的教导。耶稣已经跟我们讲了，在世啊，你们有苦难，耶稣只讲好了 ，OK， 但是你在我里面有平安。他重点是在后面那一句话 ，OK， 那所以啊，我们说，哇，保罗是按着神的旨意去，为什么神还容许风浪在他们身上？然后呢，我们说，啊，当保罗向船上面的人说，神已经跟我显现了，好，你们都有平安了，那但是他们还在那边飘了很久啊，上帝，我不是祷告了吗？怎么祷告还没见效 ？OK， 我这个病怎么了？祷告了，我还没有的意思。我们就神为什么没有 immediately 停止那个风浪？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会问的问题啊。Right? 我们在神面前都问这种问题啊，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了，为什么神容许 风浪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人生的风浪，从保罗这样的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人生的风浪可能是来自我们对神的不顺从。Okay? 刚才已经讲过了，他们是要情愿信那些专家，他情愿信那个环境给他们开了这条路，他们情愿的是附和多数，大家都这样同意啊，应该没错的了啊，因为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好，我也同样这样做，可能跟他的自己神的旨意有抵触。第二的话，我已经讲过，时势显英雄，神容许风浪在我们人生，因为神要让我们基督徒真的，你有什么料？你我们今天整天来这边听到听信望爱，告诉你，信望爱不是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听了十几年信望爱，我们就很有信很有望很有爱。信望爱是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锻炼出信望爱。那这个东西呢，是要透过一个 adversary 一个不好的环境才可以做得出来的。好的日子大家都可以讲信望爱了，对吗？但是在有 difficulty 的时候才能够显出什么是信望爱。所以啊，神容许风浪，因为我们基督徒要显出我们特殊的地方，主与我们同在，也就是在那种风浪的时候。还有呢，就算我们人生有风浪，都不能够阻止神旨意的成就。神说过了，保罗啊，你会平安到罗马，但是我没有告诉你中间里面很顺的，然后呢，本来是两个月的路程了，三天我就祝福你了，因为都是顺风，呼，马上到了，没有。但是呢，无论你当初里面有多少的这种的曲折，但是神说你一定会到罗马平安到，就平安到。我觉得神的旨意厉害就是这个样子，就神说了就是要成就的，无论别人有什么私心，啊，所以为什么是这个历史哈，啊，就是在神的手里面。可能每一个人政客，每一个的暴君都有他这样的一种示意，可是呢，神可以用他那种好的坏的东西，使他要达成的都要达成。所以神的旨意为什么是永远不会变？但是在这个当中里面呢，神容许我们呢有 deviate 等等，但是当然呢，这种 sidetrack 出去的抄小路的，最后负责的还是你自己嘛。但是你始终还是要归到神的面前来。保罗说，哦，有危险啊，我不去。我告诉你，他始终还是要到罗马的，神有别的方法使他去的。然后呢，更重要就是说，你看整个的过程里面，保罗是迎着他这样的原路当中里面，他有服侍人的机会，他可以为主来做见证。我觉得，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面对人生里面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的philosophy。 所以当我们受到一些的 suffering 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问说 Why me? God, why?、Right? 这个是很自然的，我们在困苦里面对神的问题。但是呢，比较有智慧的问题，他们都说，就是说 God, now what? Okay, now what? 这个是更有智慧的问，就是说，神啊，你不要叫我白白受这个苦，苦呢是避不了的，我一定要受，可是你要使我这个受苦的环境当中仍然可以见证你。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所以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能够使你觉得说都搭配效力，看你是不是爱神。你不爱的话，你不觉得这种是效力，你觉得说世界对我太不公平了，医生又误诊了，药又迟到了，又耽误了，你会觉得所有来的东西不会是效力。但是除以你心里面如果爱神的话，你就会脱离那种 的苦毒。神用各种的方法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只是要一个要这个神来 solve 我们 problem 呢，还是我们今天是要神 make us a better person？所以在风浪当中里面呢，上帝不是仅仅就是说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上帝常常在风浪当中里面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我们跟神说，主啊，在这一个的痛苦当中里面， How do you make me better？ 好，那我们来看啊，他好不容易去到罗马了，结果呢就被软禁嘛，好，这个 house arrest 啊，申请说呢这边有多久的两年的时间。那如果换了我们呢、啊，被关起来两年呢、啊，你会做什么？我们说，哎，反正关了两年了，就好好在那边读圣经啊，灵修就好了。对，被关了两年，又上帝又不是我，不想给你干活啊。我现在没这个环境跟条件给你干活，所以我就在那边两年自修啊，啊，默想神啊。对，那我觉得保罗真的是随时随地就是要去做主工的人了。所以呢，这个环境哈、啊、没有禁止他，所以呢，我觉得他的了不起就是。他就把他的那个监房变成一个教室，他把他这个囚禁的锁链变成他的讲台，变成书桌。他不能够出去，他就请人来啊。当然神给他特别的恩惠，可有人这样，所以呢很多人来看他，他把人请来进到他的地方，他不能够出去教导，请人来他就当面教导。然后更重要就是他写了四封监狱书信，这四封信、啊、对我们今天有多少的教导。但是这四封信是什么情况写下来的？是他坐监的时候写下来的。我相信我们坐监呢，不发牢骚写了一本什么什么什么痛苦的什么回忆录啊，已经很了不起了。 OK， 没有，他写了四封呢，就是去鼓励别人啊，帮助教会的信件啊。你看他用什么方法啊，在这个二十八章的二十三节这边说，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来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哇，所以这边说他讲论啊，他证明，他劝。其实传道人整天就做这种工作，对吗？啊，所以啊，劝也有时间啊，然后呢，辩也有时间啊，然后传达信息也有时间啊，说教也有时间。然后他讲什么？他说讲论神国的道和耶稣的事。其实讲来啊，都是这种，没有什么。所以保罗说我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我只夸耶稣基督，传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的信息就是那么 pure， 那么简单的、okay。 然后呢结果很多人来听他了，可是呢有一句的反应啊，34、24节，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那今天呢啊，我们啊得时不得时，就总是要传神的道。那信不信这个结果是神的责任，传不传是神给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一方就是要传。神没有告诉你说保证另外一方一定要接受，但是你不传，上帝唯你是问，对吗？但是人家不信，上帝说 It's their choice， 有一天在神面前是他要去叫长，不是你叫长。可是有一天你说我没有传给他，神说那你就要负责任。所以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们跟他们传福音，我们的周围的朋友，神是不是就摆一个人摆在你旁边呢？很多时候也许可能摆在你旁边的那个人就是神给你机会在他身上造成一些影响的那个人。那所以啊，我觉得保罗实在是很了不起，他把处身的这个情况当作一个实物的教材。所以你看他的书信里面呢，你就可以找到这种蛛丝马迹呢，他就是用他的 environment，他就来教训别人。比如说他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说福音是不会受捆绑的，他是被锁起来的时候，被软禁的时候跟别人说，他说福音不受捆绑。我们会觉得说哪里不受捆绑，你岂不是已经受捆绑？可是他说你人受捆绑，方法跟那个处理不会成为你的捆绑。所以这个是他在腓立比书所发表的。然后呢 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说，我随处而安呢、啊，我知道怎么样储备件，我知道你们有怎么样储丰富。我记得讲这些话也真的是让我们实在是很佩服这个人。然后呢，他又跟那些的以弗所的信徒说，你要带穿戴神全副军装。我相信他整天看到那些罗马兵兵在外面啊，那边操兵啊，操场里面走来走去，他就啊，你看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学这些人一样，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个个都是军人，所以告诉你啊，用信德做盾牌啦，用这个神的道来做宝剑。我觉得就是一个是 very 不被环境影响，反而去改造环境的一个人。这个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保罗。所以我说为什么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一个使徒，他这个人改变了世界。所以我们觉得使徒行传呢草草的就说要结束了。那结束的时候呢，我跟大家来讲，其实这卷书的结束呢是很特别。这卷书怎么结束呢？你觉得读了觉得很奇怪，就这样结束了。他说，保罗三十节在自己的所住的房子里住足住了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讲论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个好像是怎么路加就这样来结束了。可是呢，如果我们回去看使徒行传怎么开始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十六节讲到哈，提亚菲罗大人 我跟你什么，然后他就讲了说，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呢就讲论神国的事。然后现在呢就逃到保罗他被监牢被锁住的时候呢，他放胆去传讲神国的道。这个书的结尾就是书的开始，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耶稣升天之前讲的，保罗在被捆锁的时候他也在讲。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人家说这卷书没有结束，这卷书是回到这卷书的开始，是 end of the beginning。 在两年的期间，保罗写了四卷监狱书信，然后他遇到腓利门逃离这个仆人叫做阿尼西姆，他写了腓利门书，劝那个腓利门要去接纳他的仆人。然后呢，他也受到以巴佛提从腓利比教会带来的这个馈送，说他为什么特别称赞马其顿的教会。他说，我在患难当中里面，你给我的东西实在太宝贝，就算是很简单的一件衣服，让我知道我就在一边坐监，外面有人想到我。所以他称为是馈送。保罗是不随便接纳别人给他的一些赠品，但是他接纳，因为这个是患难当中所显出来的真情。然后呢，感谢神，在他周围有一群的同工陪他坐监，就说一直待在罗马就是陪伴这个保罗。然后呢，当中里面呢，这个推基古好几卷书里都会，他都会出现，就是他常常呢，就是替保罗把达书到哪里，把信送到哪里。他中间还有一个 messenger， 所以我觉得说保罗很有恩典哈。他在受捆的当中里面，他还是有那种不受捆的那个方法来做成神的事工。那按据传统的话呢，保罗被关了两年之后呢，还是后来从罗马被放出来了，而且呢继续传道了一段时间。那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呢，就是他写了这几卷教牧书信，就提摩太前后书跟那个提多书。那段时间大概是主后63到67年左右。然后呢，大概是67年末或是68年初，据说保罗又被抓了，而且呢，在那个时候是尼禄王。尼禄王呢是罗马的一个很坏的王。然后呢，他呢，就是因为为了要讨阅他的那个肺病很多嘛，他就是去就是放那些什么东西来烟火这样的。结果呢，因为这样罗马城失火，他就嫁祸于给基督徒，就说是基督徒放火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大肆的来逼迫基督徒。那他们据说可能在那段的时候，保罗就是变成是一个就说首当其冲做替罪羔羊，然后就被砍头了。 所以呢，这个就是保罗的一生啊。那我觉得说刚好时间也这样。其实下面还有一些东西，但是那些都是都是一些 side point 哈、啊。那我觉得我就停在这里。那谢谢大家哈啊、三个月来的呢，很 consistent 很忠心的来这一边。那如果你 miss 了任何一课的话呢，除了头三次哈，因为我们没有想起要录音，其他 PowerPoint 跟我们的那个在我们的 website 里面都可以找到，所以你可以补听哈，可以补听。那我常常就说希望给大家有机会问问题，但是我都说谎话哈，都没有机会给大家问问题，但是你可以私底下问我一些的问题哈，私底下问一题。那所以使徒行传算是高一个段落。我希望的话、以后你再去看这卷书的时候呢， You look at it a little more personally， 不要把它看成是啊，这个历史的看保罗做什么彼得做什么，这个东西是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都是我们看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我们人生不可以没有风浪，可是风浪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同在，但是不要让我们平常就缺乏操练，也是当我们在风浪彷徨当中里面找不到你的影子，因为你常常都不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主啊，你自己借着这样的一卷书，让我们能够明白，哇，你的话是多么的丰盛，真是生命的灵粮，可以喂养我们，使我们饱足，使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有一个的踏实。感谢赞美主，你的话不是一个飘无虚浮的东西，你的话实实在在。我们真是每一天向你感激，为了这三个月你给我们有机会来稍微的看一下使徒行传，我们对你产生心里面的感激。愿主的话扎根在我们心中，保守我们的分散的脚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